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五到九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五到九节，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是在讲到不要绊倒人。我们的主题是在讲到不要绊倒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把人绊倒过哈？可能大家说，哎呀，我没有把人绊倒过哈。我就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哈。可能是小学或中学，那时候还小常常很调皮，就会做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人从我的这个课桌的前旁边的这个走廊经过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喜欢伸出一只脚绊人家一下很多时候大家走路的时候是不会盯着这个脚下面来看，会直视前方所以其他的小朋友同学就很容易被我这样绊倒然后周围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可能就会哈哈一笑把这个作为一个恶作剧得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在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一个伸出脚把人绊倒的事这个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使人犯罪跌倒。使人犯罪跌倒，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使别人犯罪跌倒过呢？我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五到九节我为各位来念这段经文。第五节开始，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短短的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光景，也看到这世界的光景以及它的结局，就是要承受你的审判。所以神啊，当我们进入到这世界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也不要害怕这世界的不接纳，因为当你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你。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这样的罪恶的可怕，看到不仅仅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我们也要关心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去因着我们使别人犯罪跌倒。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借着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能够不断的长大，越来越有你长成的身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走这生命的道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不要绊倒人我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来讨论好，第一个部分是第五到第六节如果你看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它会把第五节的这一节经文把它放到上面一段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到四节的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分段是有一些些的问题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你仔细去看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类似于排比或者对仗的这样的一种用法，很像是箴言书里面很多的章节的用法哈。比如说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你看到在箴言书里面第一节十一章一节里面的这两句话，其实是在讲一件事，而这两句话是从正面和反面来讲这件事，对不对？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五到六节也是在讲同一件事啊，只是他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使这个小孩子跌倒的。好，你会发觉哈，这个两件事哈，或者说这件事的两个方面哈，它只有两个方面，它没有第三个方面，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主题要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第七节讲到的，耶稣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绊倒人的世界，常常绊倒人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绊脚石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绊脚石的世界。好，第三个部分就是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绊脚石的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心来面对这些事呢？好，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的主题的大纲。好，主题的大纲，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就是没有中立的立场哈。当然这也是围绕着不要绊倒人来展开的哈，来展开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两句话哈。第一句话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而在这里你仔细去看哈，在这里其实这两节经文是讲到了两个对象哈，讲到了两个对象哈。第一个对象是什么？就是接待或者是绊倒的对象，是不是？第五节说什么？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第六节说什么？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哈。这里虽然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啊，第五节是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更像是第四节用的小孩子这个词儿哈，所以好像和合本就把这第五节放在了和第四节一起的这个段落里面哈。第六节讲到的是这小子哈啊，但是不管是这小孩子还是这小子，其实是在讲同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是谁？这一类人是谁？其实就是第四节所讲到的，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处境，就是有人会接待这小孩子，有人也会使这小孩子跌倒。有人会接待这小孩子，有人也会使这小孩子跌倒哈。那这小孩子是谁？就是第四节所讲到的门徒哈。或者按照我们现在的用的词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群基督徒哈。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是在讲说，不是在指那些特别谦卑的，很谦卑很谦卑的那一小群的基督徒或者门徒。这里是在指什么？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哈。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一件事，说一件事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就是告诉门徒，当他们在这地上生活服侍工作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两种不一样的情况，特别是讲到他们可能出去服侍传福音的时候哈，他们会遇到两种不一样的情况哈，两种不一样的情况哈。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这个接待或绊倒的对象是这一群小孩子啊，或者说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是小孩子，实际上指到的是所有的门徒哈。好，那另一个对象是谁呢？或者说第一个是在讲到接待或绊倒的对象，而第二个就是在讲到警告的对象。啊，中文字用了一个凡哈，这个字很有趣哈，用了一个凡哈。这个警告的对象是指谁？十八章的第四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第四节的这个凡显然是指到什么？天国里的这些神的儿女，天国里的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但是第五节和第六节的这个凡显然和第四节的这个凡是指代的是不一样的人群。啊，你说这个不是在对门徒讲话吗？啊，这个不是在对门徒讲话吗？怎么会涉及到其他的人群呢？但是你仔细去看第七节，你就会明白第五节、第六节在讲什么。因为第七节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第七节是在讲到这世界的状况，那它不是突然插进来的，它一定是和前面第五节、第六节，特别是第六节讲到，有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七节马上接上说，这个情况在这世界上是什么？是很常见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好，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知道，第五节、第六节的这个凡，它其实是指到世上的所有人，世上的所有人。好，这个凡和第四节的凡是指称的这个目标是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世界上的人如果他接待门徒，他就是什么？接待耶稣。如果他使这门徒跌倒，他倒还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哈，这是用一个像箴言书一样的这种对仗的方式写下两节经文的这样的一种警告哈。而警告的对象是什么？这世上的所有人。当然这句警告在听这个警告的当中有一群是什么？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耶稣一方面在警告说，嘿，你们这群世上的人，你们要注意哈，你们应该要接待我的门徒，你们不应该使着我的门徒来跌倒。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去鼓励门徒们，他告诉门徒，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有很多次耶稣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的话语来讲论这样的事情。他告诉门徒说什么？你们要面对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有些人愿意来接待你们，有些人不愿意接待你们，拒绝你们，甚至怎么样？甚至要绊倒你们，甚至要绊倒你们。这个就是今天同样我们要面对的世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传福音给别人过，是不是？你会发觉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欣然接受，有些人礼貌的跟你说对不起，我不需要这个，还有些人很激烈的和你争辩，来表明他所信的才是对的，是不是？当我们传福音的给别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发现，有些人就像这个经文第五节说到的，愿意来接纳这福音，有些人却拒绝这福音，甚至有些人要让你的信心软弱，让你觉得你所讲的这福音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是靠不住的。他所讲的才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信靠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遇到的光景哈。以至于很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不要传福音给这样的人吧，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说哈，你们遇到的都是接待我的，都是愿意接待你们的。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明确的告诉门徒说，你们会遇到两种情况， 是不是？这两种情况其实是这世上的人遇到耶稣、遇到门徒的时候的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选择接待门徒。你注意看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哈，第五节说什么？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这些接待门徒的人，他为什么接待门徒？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接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我的名，或者我们用一个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奉耶稣的名而来的。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是传谁的福音？是传我们自己的福音吗？是传我们认为对的一件事吗？不是，我们奉耶稣，我们去传福音是奉耶稣的名去传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最后第28章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今天我们被接待，我们被接纳，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有什么好的，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不是因为我们很有地位，很值得人尊重，不是。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之所以别人接纳这福音，是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而来，我们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不在乎我这个人是谁，不在乎我的人的背景，我的口才，我的任何的我身上的亮点，这都不重要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群人，他们是愿意来接待门徒的，他们愿意来接待门徒的，他们愿意接待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来。所以他们看重的不是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这位主耶稣基督。那同样的，这些拒绝这些前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已经特别明显的讲到了一件事第十章的第40节说什么？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一下子从一个地上的人连接到了耶稣，更连接到了差遣耶稣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不是？好，那同样的，人为什么要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另外一群人，他们是拒绝怎么样？拒绝门徒的，甚至他们要怎么样绊倒门徒他们要绊倒门徒你仔细看第六节的这个经文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这个门徒，他有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他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里的信我的和前面一个为我的名，他其实是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种用法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这里是在讲到说，前面一群人接待门徒是因为门徒是奉耶稣的名而来，后面一群人他拒绝门徒是因为他拒绝的是这些门徒，这些基督徒所信靠的耶稣所以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第22节这里这样讲的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这是和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的8福对应的一处的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讲到什么？他们这些人拒绝你们，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拒绝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奉着耶稣的名来到这地上来传讲福音，来服侍，来生活的。 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里有两个处境，一个处境是门徒被接纳，因为他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来。另外一个处境是什么？门徒不被接纳，甚至被绊倒，因为他们是什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里的跌倒要特别注意哈，跌倒其实是在讲到或者说跌倒这个词本来是在讲到使人犯罪，或者说是一个绊脚石的东西哈。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来，在这里看哈，五节说什么？这些人是接纳主耶稣基督。六节说什么？他们不仅不接纳主耶稣基督，他们还要使这些接纳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失去对基督的信心，失去对基督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当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都可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种拒绝，甚至恶意的争辩，是不是？恶意的争辩。但是不要害怕哈，这个等会我们会来看到哈，不要害怕。好，既然神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预先将这些话交给我们，他也真实的给我们能力去面对这样的处境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第五节说什么？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什么？接待我。好，所以在这里接待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接待主耶稣基督就要得奖赏哈。这是我们其实在第十章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已经读过一遍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的，是不是？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里有了一个双重否定句，说不能不得赏赐，就是一定要得赏赐，一定会得赏赐。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赏赐想成是一个地上的物质的钱财的可见的这些东西。他得到的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就是因为接待了门徒，接待了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他能够进入到这个天国的国度里面，以至于他将来不用承受那个永远的刑罚，是不是？那另外呢，第六节说什么？如果这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耶稣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什么？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种把人这个丢在海里面让他沉没然后死亡的这种做法，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种惩罚的手段方式。所以在这里耶稣一方面说什么？你们如果接待我的门徒，你们就要得奖赏。但是如果你们不接待我的门徒，你们就要怎么样？你们不拒绝我，你们就要怎么样？受审判。你们就要面对这个地狱里面的永火哈。因为在后面的第八、第九节讲到了一个很极端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在这第五章里面也有提到类似的话哈。你们要面对这个地狱里的永火哈。所以呢，耶稣的比喻是在讲什么？你们如果使这个小子跌倒，倒不如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沉在海里面身体死亡。这是在做一个对比哈。对比的意思是说，你们身体的死亡的这个惩罚，要比末世要经历的这个审判要好得多得多得多。那对一般的人来说，身体的死亡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惩罚，是不是？不要说身体的死亡哈，你身体上受到了一些的这个伤害的这样的惩罚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很难承受，很疼，很痛苦，可能会甚至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刑罚，可能会造成你身体的永久性的伤害。 但是耶稣在这里用的比喻说什么？即使你们身体死亡的这种惩罚和末世审判比起来都没有办法来比，你们情愿承受这个身体死亡的惩罚，也不要去面对这个末世的审判呢。所以耶稣在这里看上去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受审判的这个结局，但是同时他也用这样的一种受审判的可怕的结局来提醒人，你们要快快的回转过来，快快的回转过来。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你会发觉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耶稣讲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接待门徒，就是接待耶稣，另外一种情况是拒绝门徒，甚至使门徒跌倒，他其实就是拒绝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讲到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好像我们常常会觉得是有的哈，甚至很多时候那些不信主的人会觉得是有的，就是什么？我既不接待你，我也不拒绝你，我觉得你的东西很好，但是我现在不需要。常常我们会觉得有第三种的中立的立场哈，但是耶稣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立场。你要么在神的国里面，你要么在世上的国里面，没有一个第三国的中立的立场，没有一个第三国的中立的立场哈。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讲到说这个世上的国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看哈，第二个部分哈，第七节讲到了一个处境哈，一个真实的处境哈。第七节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耶稣直言，这个世界是一个绊倒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现状是什么？充满了绊倒人的事，是不是？而且耶稣说什么？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和合本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将人绊倒哈，更准确的一个翻译是说什么？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到处都是什么？绊倒石。因为充满了各种的绊倒石。我们有的时候走路哈，如果你没有太注意这个地面的高低不平，你就很容易就被绊一下哈。年轻人没有关系，可能他的身体协调性比较好，就能够很快掌握重心，不至于跌倒。但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这个腿脚的这个因为年纪的关系不太便利，整个的反应速度会变慢等等的原因，他可能就会什么摔倒，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属灵的状况的时候也是这样哈，这个世界充满了绊倒人的事，而且这些绊倒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不可避免是甚至你可以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哈，门徒常常也可能会被绊倒，至少在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期间，他们常常做一些在我们看来觉得是被绊倒的事，是不是？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四散了。当他耶稣被抓走的时候，门徒就四散了，甚至彼得这些本来的渔夫他们又回去干嘛？回去打鱼了，是不是？所以这世界的现状就是充满了绊倒人的事，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然后耶稣说什么？这世界有祸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到这个世界的结局。你如果去看另外一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哈，耶稣在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也用了同样的词儿，同样的一个词儿，第23章的13节开始哈，说什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第15节有祸了，第16节第23节、25节、27节、29节哈。一共7次在讲到 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有祸了。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感叹的词，哎呀，你们太糟糕了。这个词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个审判的意思。这个世界有祸了，他在讲到什么？这个世界要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绊倒人的事。哦，这些绊倒人的有祸了，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接受审判，因为他们去绊倒别人，使别人跌倒，他们为此要负上责任。他们为此要负上责任，是不是？这个是耶稣对这个世界现状的描绘，以及世界结局的一个描绘。那看到这里，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神啊，为什么要让这个绊倒人的事，让我经历这样绊倒人的事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很自信的说，我这一生我信了主以后，我就不会跌倒，我的信心一直是刚强的，我不会被这世上的人事物，被魔鬼撒旦引诱犯罪跌倒。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我们也真实的知道我们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疑问，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呢？你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个绊倒的事好吗？我相信结过婚有小孩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的事。这个小孩子他慢慢成长，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是躺在床上连翻个身都不行，然后到了半岁的时候，他开始可以翻身了，他开始可以，到八九个月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开始爬了，到一岁的时候他慢慢要学习走路了，十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学习走路了，他的跌跌撞撞的开始走路了。父母常常会做一件事是什么？他开始学习走路了，他在那里走，他可能扶着一个什么东西，他很专注的在那里学习走路，他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东西，他可能会绊一跤，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摔倒了，因为他很难掌握自己的平衡。于是父母就很小心的在这个小孩子的周围去挪掉他前面可能会让他绊倒的这些事，是不是？但是当这个孩子再长大一些，当他长到读幼儿园了，当他长到读小学了，父母还会围绕他周边说，哎呀，你当心哦，前面有一个砖头，你走路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砖头绊倒了。我不知道别的父母是怎么样，至少当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我就会让他更多的只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所以在这里你特别要注意，在这里虽然耶稣说到这个世界的现状是这样，虽然耶稣说到这个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耶稣不是用一种很无奈的方法说，哎呀，你看就是这样的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们只能自己想想办法怎么样熬过去吧。耶稣不是用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讲这件事，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这件事。这里特别讲到了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是人的责任。我拿了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十章讲到了，神做的一件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亚述帝国是什么？是耶和华手中的一根棍和一根杖，可能，大家特别注意，这棍和杖是用来干嘛的？就像那个家长拿了一根棍子，当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用这个棍子来怎么样？来责罚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责罚这个小孩子。但是呢，这个亚述帝国却没有好好的按照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或者说给他的这个使命去完成。 他怎么样？第十二节说什么？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高傲眼目的荣耀。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特别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绊倒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绊脚石，但是耶稣仍然给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很多绊倒人的事，他仍然在神的什么主权之下，或者说神仍然掌管这一切。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绊倒人的事，但是仍然在神的主权之下，仍然在神的主权之下，没有脱离神的掌握之中。但是呢，虽然这些绊倒人的事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这些绊倒人的人，他们却需要担负自己的责任来接受审判。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的主权掌管这世上的万有，即使再糟糕的处境，即使充满绊脚石的这个世界，神仍然掌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绊倒人的人，因为这些绊倒人的人，他们需要怎么样负起自己的责任。虽然这些事是神所允许发生，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做这些事的人，他需要怎么样？需要担起自己做这些事的责任来。所以接下来耶稣就从五节、六节、七节，好像在讲到这个世界它的光景、它的抉择、选择，然后第八节、第九节又转回到了门徒身上。第八节说什么？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第八节第九节，耶稣重提了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27到30节里面的这个话，几乎是一模差不多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27到30节讲到说你不可奸淫，然后呢特别讲到说如果你见了妇女就动淫念，就是犯奸淫了。然后耶稣又说到你们要怎么样去对待这样的一个错，这样的一个罪，要坚决的和这个罪什么一刀两断。好，那特别要注意这里不是仅仅是说我今天那个用眼睛看了一个什么色情的网站，所以我要把眼睛挖掉，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天国里面去。他不是在讲一个这个层面的身体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他不是真的叫你把眼睛挖出来，把这个手脚砍断，他是在讲到一件事，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远离罪恶的决心，有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这个决心就是我情愿弃掉了我身体的这个一部分，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也要怎么样远离这个罪恶，是不是远离这个罪恶。当然你如果只拿第八第九节来看的话，你可能只是看到了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这两节的经文和上面五六七节的讲到说不要使人跌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结合的来看。很多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去犯罪，是不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绊倒这世界上的绊脚石不要成为我们跌倒的原因，是不是？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件事，我们很多时候既是受害者又是什么加害者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世界绊倒，我们可能会被魔鬼撒旦引诱跌倒， 我们可能会被我们周围人的话，他们所做的事绊倒，但是同时我们也可能会绊倒别人。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有远离罪恶的决心的时候，一定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要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我们不要使别人犯罪，是不是？而整个的这个第十八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我其实在前面有一个大标题的哈，他在讲到是什么？天国子民的生命。既然是讲到天国子民的生命，他其实是在讲到一个群体当中所发生的事。他不是讲到我自己关在家里面哈，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哈。他讲到的是一群人中间所发生的事哈。所以在这里虽然是在讲到说你如果身体完整带着罪，你可能进入到永刑，那你还不如身体残缺，去掉你的罪进入永生。但是这个对象一定要注意哈，不仅仅是在讲到自己的罪，也讲到说我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使别人犯罪，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使别人犯罪。我们这种远离罪恶的决心，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也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邻舍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把我们放在一群他的门徒当中，有这样一种的原因。当然我们要特别注重一个有关动机的问题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仅仅注重自己生命当中罪的去除，我们还要注重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因为你会发觉一件事，当我们 只注重自己生命当中的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了一种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我有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做这件事会不会得罪上帝？哎呀，我做那件事会不会得罪上帝？哎呀，我这样做行不行啊？会不会得罪上帝？他们不断的把自己陷到了一种的光景里面，这个光景就是我是不是会得罪神。没有错，我们需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为是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和真理的要求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哈，这两节经文里面好像在强调说什么，你要小心，你不要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哈。好像看到的是这个永远的刑罚的可怕，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更要关注的点不是这个永远的刑罚的可怕，当然永远的刑罚是很可怕，我们更要关注的点是我们今天的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哎呀，我做这事会不会得罪神，哎呀，我做那事会不会得罪神， 我做事就缩手缩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自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仅仅只是因为害怕神的刑罚而规范我的行为呢？圣经里的原则从来不是这样哈，这个刑罚是犯罪的一个惩罚，没有错，但是圣经里面常常鼓励我们按照神的样式去生活，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我们爱神，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刑罚。是因为我们爱神，神给我们的命令说，你们不但要爱神，你们同时也要爱人如己。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远离罪恶的决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讲到我们自己需要远离犯罪，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讲到一件事，或者说我们仍然要重视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应该要爱人如己。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个人主义，充满了这种我行我素，只要我安好，哪怕世界毁灭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的信仰不是这样， 今天的信仰是我们今天爱神，我们也愿意爱神所造的人，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因着爱的原因，我们不仅仅不加害于我们的邻舍，我们还要使他们远离罪恶。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的动机呢？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求神来改变我们。上次我也特别分享前一段经文的时候，什么个人，保罗说什么个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是不是？这是神的话语哈。好，我们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哈，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在讲到有关绊倒人的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没有中立的立场。这世上的人或者选择接待耶稣，或者选择拒绝耶稣，没有一个立场是说我不接待我也不拒绝我中立，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哎，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基督徒他们就针对我。我们也不要害怕这世界的敌对，因为神，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光要照到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这光，是不是？哦，耶稣到这地上来，哦，这地是他，哦，神借着他造的，但是呢，约翰福音里面明明的讲到说什么，这地上却不接纳他，是不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想想，我们今天这一群愿意接待他，曾经也是在罪恶过犯黑暗当中的人，却愿意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来接待他，哦，以至于他赐给我们什么？做神儿女的权柄。你特别注意吗？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说的？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不断的在讲到的时候强调了一件事，今天我们是一群天国里的子民，是不是？我们不仅仅是一群天国里的子民，你去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个特点，特别是民数记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读民数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读民数记，不太愿意读民数记是因为民数记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很多的这个属人数。民数记在讲什么？民数记是在讲神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神不是变个戏法，打个响指，像那个电影里面一样打个响指，啪，以色列人就跑到了那个埃及里面从埃及里面跑出来，跑到了那个迦南地。没有这样，不是这样。耶和华在这个旷野里面不断的怎么样陶造以色列人。民数记是在讲到什么？神在训练以色列人，好像成为那个军队，好像成为那个军队。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是两个国度的征战，我们就是那群新以色列人，是神的什么精兵。有一首诗歌，对不对？我们是神的精兵，我们不要奇怪，不要害怕这世界的敌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处于这样的敌对的状况。当然这个敌对的状况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地上国的人看成我们的仇敌。福音书圣经没有这样讲，福音书圣经是怎么说？你们要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把那些人怎么样拯救，或者说把那些人让他们来归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看，来总结的第二个部分。 哦，这个世界是一个绊倒人的世界，是不是？神允许这样的处境临到，但是人也需要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们不要觉得这样的一个世界好像是神不作为的世界，不是这样。当犹大要卖耶稣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在吃那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的26章24节说什么？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说到一件事，耶稣他必须要上十字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是不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就削弱了这个卖人子的人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他所需要经历的这个后果。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因为这样的一种敌对的关系，这个世界就设了各种绊脚石。哦，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喜欢看那个战争片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片子，两个国家打仗，他们交战的那个阵地，那个地域，可能就会设很多的陷阱，是不是？可能这个森林里面就会埋很多的地雷，就设很多的陷阱来限制对方的进入和越过。今天我们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允许这样的处境临到，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样的难关。第三个就是在讲到远离罪恶的决心，远离罪恶的决心。我们一方面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绊倒，另外一方面特别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什么？也不要去绊倒别人。我这里列了两节的保罗的书信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罗马书的第十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这里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绊脚跌人之物，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绊倒绊脚石是同样的。然后他继续说什么？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洁净。这里是在讲到他们绊脚跌人之物，是在讲到一些有关洁净不洁净的条例。第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你看到没有？保罗说什么？很好，你愿意有一些的准则和要求，但是你却不能忽视更大的一个层面，就是什么？你要爱人。如果你因为这些食物的这些条例，就叫别人忧愁，你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为什么？基督已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他是谁？他是那个因着基督十字架上恩典所买赎回来的人。他不是属于你的，是不是？第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说，你不要因为这些吃喝的条例使别人跌倒了，因为这样是违背什么？爱人的道理的。因为你要更看重的一点是什么？这一位被你绊倒的人，他也是基督所买赎回来的这个儿女，神国的子民。如果你再来看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也是在讲到这个偶像之物食物的问题。第八章的第九节说什么？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从保罗的描述来看，这些所谓的自由的人，他们其实在一些真理上的认识是比那些软弱的人更深的，对不对？ 但是保罗说到一句话，第八节的第一章是什么？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今天没有错，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知道神的真理，认识神的真理，认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一颗要有一颗爱人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十节说什么？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这个远离罪恶的决心，刚才我们讲到了，不仅仅是讲我们不要犯罪，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到我们不要使别人犯罪。这个不要使别人犯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颗爱人的心？你愿不愿意因为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因为我爱这位弟兄，他很软弱，他比我软弱，以至于我情愿不吃肉，好，可能现在这个对肉食非常这个怎么说，这个今天这个充满了肉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你要叫一个习惯于吃肉喜欢吃肉的人说，哎，你现在不要吃肉了。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当然这里不是在讲说，哎，弟兄你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吃了。这里是在讲到说哈，因为爱弟兄的原因，我愿意放下我的自由，放下我的喜好，放下我的行为当中可能使人绊倒的那个部分。你愿意吗？我们愿意吗？还是我们说，哎呀，你看我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没有错，是你对神的认识不够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都要沉沦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认识能比主耶稣基督更深，对神的认识因为他就是三位一体神其中的一个位格。但是他却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复救我们这群软弱的人。他愿意服侍那些门徒，那些门徒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看福音书都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更强。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远离罪恶，不仅仅是在讲到我们不要去犯罪，更多的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我们应该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让我们看到这世界对你的敌对。神啊，当我们进入到这世界中间去的时候，是你差我们进入到这世界去，是你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是你把你爱子的生命披戴在我们身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这世界当中去的时候不要被这世界的绊脚石所绊倒同时我们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求你让我们爱你以至于愿意这样去行求你让我们爱你，以至于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邻舍，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由，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很多生命当中的那种抓住的东西就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遇到你的时候一样，他的一生，他的前半生就是抓。神啊，你让他要放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拼命的抓，我们在抓这地上的东西，我们在抓这个钱财，我们在抓房产，我们在抓权力地位，我们在抓健康，我们在抓住我们的配偶，抓住我们的儿女，抓住我们所有我们觉得可以抓住值得依靠的东西。但是神，你却让我们放手，就像雅各一样你摸了雅各的大腿，我使他不能再靠自己行走，他要拿着那个杖，而至于他一生，他的后半生就扶着杖头来敬拜你。 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只顾自己的人，让我们远离罪恶的同时，也竭力的因着爱人的原因，因着爱你的原因，不要绊倒别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